好，我们来，先来读一段经文。那我们还是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来一同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教会，来一同的聚集，来学习你的话语，领受你的圣礼。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和赞美，叫我们能够奉献我们的金钱、时间来，促成你的教会的事工。主，我们也感谢你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你的新的创造。主，我们祈求你，你开始的工作也求你亲自来成全，求你带领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这段时间来，让我们更加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荣美，叫我们明白我们的救恩的确据，我们得救到底的保证，是来自于你，因此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借着你的教导，让我们更加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来，让我们一同唱一首诗篇。来到诗篇119:1，诗篇119:1。 家请坐。那我们今天准备进入到多特信经的最后第五项教义，所以如果你有多特信经的话，可以打开到第五项教义。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如果你打开看到之后，第五项教义的标题是什么？圣徒的持守到底。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准备开始在教理学习的部分来一同来思想的。那我们已经结束了多特信经的第三、第四项教义，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五项教义。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谁还记得多特信经是哪一年写作的？1618到1619，对吧？在多特大会召开的过程当中 ，OK。所以为什么多特大会要召开？因为抗辩派，因为亚米念派的神学家们，他们提出了抗辩几点？抗辩五点。OK， 所以谁还记得抗辩五点是哪年写的？不考试啊，1610年。所以1610年抗辩五点写出来，发布到各个教会，说这是我们所要抗辩的这五点教义。所以多特大会回应这抗辩五点，写作了五项教义。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结束了第三、第四项教义，是针对抗辩五点当中的第三、第四项教义。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五项教义，是回应抗辩五点的第五项教义。所以谁最开始把自己的神学提到五点？是改革宗正统派还是亚米念主义？亚米念派，他们先提出五点，对吧？所以改革宗 神学，改革宗教会从来没有主动的把自己的神学缩减成为五点，对吧？所以今天如果你拒绝婴儿洗，你不是改革宗，对吧？你不能严格意义上被称为改革宗神学，因为改革宗神学从来没有说，好吧，婴儿洗我们不要了，我们从来没有抛弃这个 baby， 他还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对吧？比如说有人说，我什么都相信，我相信这五点，但是我不相信启示终止论。那他是不是改革宗呢？不是，因为我们 改革宗有改革宗的启示论，明确的写在彼得信条当中。有没有可能我是相信这五点，但是我是一个时代论者，可以吗？不可以，因为我们比利信条里面有末世论。所以改革宗神学的整全的完整的神学体系是在我们任性的文件里的，我们必须。所以在 URC 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牧师长老只是我们当任职的时候，我们要签这个签署书，签署书上面不只是五点，对不对？签署书上说我们启示要遵行捍卫在海德堡亚历文达和比利时信条当中所总结的，以及在多特大会总会当中阐释的一些教义的阐释，我们这三项联合信条，是我们捍卫的是整个这些，而不只是五点。OK， 但是这五点很重要，这五点是当时最大的十七世纪早期最大的争议的焦点所在。我们的确相信五点。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论这个第五点，圣徒坚守到底，或者持守到底。有的时候这个词在这个词会被翻译成不同的方式哈，但是它的英文叫 perseverance， 但是就是 perseverance 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你坚持努力继续做某一项很艰难的工作，虽然这个外在的环境非常的艰难，但是你一直坚持把它做到底，这个叫 persevere， 对吧？所以我把它翻译成持守到底，对吧？现在想起阿杜的一首歌，对。那 persevere 这个词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一个人他 persevere， 他坚持。但是从神的角度，是上帝保守看顾他到底。所以你可以把有的时候 把它说成是preserve， 对吧？上帝是 preserve 的。preservation， 上帝的 preservation 是从上帝的角度，而 perseverance 是从人的角度。那我们之前结束了第四项教义，关注的是，还记得第四项教义关注的是什么？它的标题写的是什么？第四项教义的标题是什么？人的败坏和人的回转归向神。所以第四项教义处理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关于人论的问题，人的罪堕落的教义，还有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救恩的起点的问题。人是怎么回转的？那当你提到回转的时候，是指我们获得拯救的那个起点，对吧？人是怎么相信的？人是怎么转向神的？那么第五项教义则关注的是救恩的持续的过程和终点。所以当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在谈很复杂的一系列的东西，对吧？在谈救恩论的时候，我们谈到有起点，你首先被重生，然后有效的呼召重生，然后产生信心，然后悔改，然后回转归向神等等，对吧？但是你说我现在已经回转归向神了，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谈到救恩的过程，在这个救恩施行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整个的过程，以及他最后的终点。所以谈到终点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些末世论的问题。所以在谈整个救恩论的时候，我们要谈很多很多的东西，涉及到第五项教义所特别关注的圣徒的救恩的持续的过程，以及最终达到拯救的终点。如果说第四项教义教导我们救恩的起点是出于神，那么第五项教义则教导我们整个救恩的过程和达到终点，这两者也是出于神。简单交代一下产生这第五项教义的背景，那就是我们需要回到抗辩五点当中的第五点。所以如果你们有手机的话，可以打开你们的 browser， 打开你们的浏览器，搜亚米念五要点，然后你们会在改革宗初学者上看到亚米念五要点，然后我想让你们去读其中的第五点，找到了吗？亚米念五要点。有谁找到了？找到了吗？我们看第五点，好吗？我们一起来开声朗读一下这第五点。这是，记住啊，这是亚米念派的第五点。第五点，那些通过真信心融入基督，并因此有份于他赐生命之灵的人，因此有充分的能力与撒旦、罪恶、世界和他们自己的肉体斗争，还是什么斗争，并赢得胜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永远是通过圣灵的协助恩典，在一切的试探中，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帮助他们，向他们伸出他的手，只要他们为征战做好准备，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他的帮助，不消极怠工，就能使他们不至于跌倒，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撒旦的诡计或力量所误导，也不会从基督的手中被夺去。根据基督的话，约翰福音10章28节，任何人也不能从我手中夺走他们。但是他们是否能够因为疏忽而再次放弃他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再次回到邪恶世界，离开传递给他们的神圣教义，失去良心，失去恩典，在我们自己能充分地说服自己并教导这一切之前，我们必须从圣经中更具体地确定。所以我们刚才读了亚米念派1610年亚米念派写作的第五点，所以注意到这第五点当中提到了两个大的部分，一个部分是救恩持续的过程， 另外一个部分是救恩的终点，所以在那个引用约翰福音第十章往前，是指救恩的持续的过程。从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之后，是讲到救恩的终点的问题，但这两个部分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先简单来从这个抗辩五点来简单看一下抗辩派所当时发出的挑战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救恩持续的过程。在救恩持续的过程当中，这个部分抗辩文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正统派肯定的地方，比如抗辩派特别强调圣灵的恩典在救恩持续过程当中的必要性，所以他们说这永远是通过圣灵的协助的恩典，所以恩典必须存在，一个人才能够持续在他的救恩里。因此抗辩派，我们正统派承认抗辩派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这个说法，所以恩典不只是在于赦罪上，恩典不只体现在赦罪上，这是恩典的消极层面上去解决罪所产生的责任和刑罚，恩典也体现在帮助人抵挡罪恶，这是从积极层面上对罪抗拒罪的诠释和力量，所以恩典是做着双方面的工作。因此在这一点上抗辩派与大公教会的教导是一致的。 OK， 所以我们在谴责抗辩派的错误的同时，我们需要知道他们说对了什么东西，对吧？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在辩论当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会陷入到这种黑白二分对立，只要他是错的他就什么都是错的，只要他是坏人 他说的对的话也是错的，这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直的心态，就是说不管你是在辩论也好，不管你是在做什么工作也好，你需要正直，你需要承认他说对的东西， OK， 哪怕他是一个混蛋，虽然这种方式并不会帮助你赢得辩论，有很多时候在辩论的时候你就尽可量的用各种修辞的方式，用各种这种方式去把对方描写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混蛋，对吧？然后让所有的人对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都完全的拒绝，但是这不是一个正直的方式啊，所以我们需要在指出抗辩派的神学的错误的同时，我们需要承认抗辩派在神学上说的对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对的东西之一。什么是抗辩派说对的？来，我来检查一下，看我刚才讲的有没有人认真听。抗辩派说对了什么？说，来，没事，大胆说，没说错也没关系。OK， 需要圣灵不断帮助 ，Good。所以恩典 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是必要的，抗辩派相信这一点，对不对？ OK， 恩典是必要的。所以我在这儿就不引用这个迦太基会议和奥兰治会议的这些条款来证明这一点，也就是抗辩派在这一点上是与大公教会是一致的。但是在抗辩文当中所使用的措辞是有令人感到不安的成分的。当他们承认圣灵的恩典是必要的情况下，他们的措辞则暗示否认了恩典的有效性和充分性。所以现在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抗辩派承认恩典的必要性，但是否认了恩典的充分有效性。 注意到他们所说的，在一切的试探中，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帮助他们，向他们伸出手，然后说什么？只要 only if， 只要他们做好准备，只要他们愿意接受帮助。所以当抗辩派提出了这个只要之后，上帝的恩典就变成了一个条件式了，条件是他们需要愿意接受帮助，上帝才给他们恩典，条件是他们自己需要做好准备，耶稣才伸出手来帮他们。所以只要他们愿意，恩典的有效性从这种表达方式开始，就恩典的有效性，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个不同的问题了哈。我们刚才说的是恩典的必要性，他们承认恩典的 necessity， 这我们所有人都承认。现在我们谈的是恩典的efficiency， 恩典的有效性。什么时候恩典有效？什么时候恩典有效？抗辩派说，使恩典有效的原因是在于人自己的意志。恩典的有效性建立在人的意志上，而不是上帝的意志。上帝可能非常愿意，上帝非常想要帮你，上帝特别想要拯救你，但是你不愿意，上帝也没办法。所以这是抗辩派所呈现的。这样一来，在救恩持续的过程当中的有效因，救恩的持续有效因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了谁身上？转移到了人的身上。所以因此他们加上这个只要，就使得他们对宗教改革所提出的唯独恩典抗辩派加上这个只要，就拒绝了宗教改革所提出的唯独恩典。在抗辩派的口里，恩典不再是那个主权性的拯救的有效的恩典，而是退化成为一种协助式的、辅助的 supportive cooperative 的恩典。恩典并不能确保其对象和目的，而只能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在抗辩派的概念里面，恩典是个什么东西呢？恩典就像是这种刺激药物一样，一个兴奋剂，扎到你身体里，让你觉得哇，我可以，我能够做到。但是最终你做不做还是你自己 要决定的，对吧？恩典只是给了你一个刺激，给了你一个促进。所以上帝的恩典是人需要与之合作的，神只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所以这还记得这是什么？叫 Faciendibus gradiens est Deus gladium non denegat。 这就是十七世纪末期的奥卡姆的威廉和加百列比尔所教导的。因此抗辩派的只要显明了他们对唯独恩典的根本上的抗拒。在抗辩派的教育里面，恩典加上合作才等于救恩，恩典加上人与恩典的合作才会最终导致救恩。所以这种观点并不稀奇，在罗马天主教、在重禧派的神学当中都是这样。抗辩派也担心宗教改革所提出的唯独恩典的教义会导致基督徒过不敬虔的生活，就是他们背后最担心的事情。所有的亚米念主义的神学的最终极的担忧就在这儿，他担心如果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唯独恩典，那么人就不敬虔了。正如保罗的反对者那样，他们担心保罗所讲的教义会让基督徒得出这样的结论。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当保罗讲完了他的救恩的教义之后，保罗说什么？我们难道可以犯罪叫恩典显多吗？ 所以这反过来反推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保罗所呈现的救恩的教义会让他的反对者们抓住，感觉到有这样的暗示，对不对？保罗你这样说的话，不就是说让我们更多的犯罪吗？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得更多。然后保罗就提前先说，你们听到这话可能会这么觉得哈，但是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正确的宣讲救恩，这是仲马田说过一句话，你知道仲马田是谁吗？英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在 Westminster Abbey 的一个 preacher， 上个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英国的讲道者。仲马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从来一个讲道的人，一个讲道者，一个牧师从来没有被指控过犯了反律主义，那么他可能从来没有讲过福音。因为保罗就是这样。你能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这个逻辑能听明白？仲马田说，如果从来没有人说你在宣讲反律主义，那么你可能从来没有正确的宣讲过福音。因为正确的福音有的时候会让人的耳朵听起来像是反律主义，什么都是恩典了，那我干嘛都可以了，杀人放火反正最后都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在亚米念主义神学的核心的焦虑是他想要希望基督徒过敬虔的生活。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亚米纽斯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还记得亚米纽斯他去阿姆斯特丹牧会之后不久，他就对阿姆斯特丹的整个的社会风气以及教会里面的人们的道德的生活非常的不满。你要知道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就是比二十世纪初的纽约还要这个世界大都市的那种那个地位。所以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是世界各个这个殖民地的这些商品的这些来回的交易，全世界的全欧洲的这些富豪们聚首的地方，对吧？当时炒这个郁金香，这个是所有股票交易都是从阿姆斯特丹出来的，他们最早炒的期货是郁金香，郁金香炒到哇好几万黄金啊，好几万两黄金，然后所以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亚米纽斯非常的他的核心关注的要点就是这些基督徒怎么道德这么败坏，所以他才使觉得说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神学去约束他们的行为。一个好的神学一定会产生好的行为，如果这个神学产生了不良的行为，那就说明这个神学有问题。这是亚米纽斯他觉得说，所以正统派的神学是有问题的，正统派的唯独恩典的神学导致了人们的道德沦丧。他们说即便信徒犯罪，最后也不会失丧。他们说不管他们这辈子犯的罪的数量有多少，都不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的拣选。他们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赎罪祭已经赎清了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的罪。他们说就算是真正的信徒也会犯下例如杀人奸淫这样的大罪，而且也不会失去救恩，还能让他们悔改，重新与教会恢复正常的交通。亚米纽斯觉得说这实在是太败坏的神学了，因此他要提出他的新的神学。而他的新的神学的本质是什么呢？亚米纽斯的神学的本质是把恩典的持续作用转变成为一种因条件而改变的事。换句话说，他要把恩典之约里面加上一个条件，使恩典之约变成一种行为之约。 你想要继续获得你的救恩吗？你想要上帝持续给你恩典吗？你要满足这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必须要愿意，你必须要接受，你必须要谦卑痛悔，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上帝才会把恩典给你，才会持续作用在你身上。否则的话，上帝的恩典就不在你身上。那恩典之约最后变成什么了呢？就变成了行为之约了。虽然我们还在谈恩典，我们没有在谈行为，但是恩典的施予取决于你的行为，所以这个叫做恩典性的行为之约。你可以在你的神学里面谈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最终恩典的赐予是基于条件，基于你满足行为的条件，它的本质还是行为之约。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谈到亚米纽斯的在救恩持续过程当中他怎么样，他的神学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刚才看到抗辩五点最后一小段提到的是救恩的终点，所以我们最后谈一下救恩的终点的问题。在抗辩文最后说，他们是否能够因为疏忽而再次放弃他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再次回到邪恶的世界，离开传递给他们的神圣教义，失去良心，失去恩典。在我们自己能充分说服自己并教导这一切之前，我们必须从圣经更清楚具体的确定。所以在1610年的时候，抗辩派的观点是关于救恩的终点，他们没有清晰的教导，他们无法从圣经得到清楚确定的结论。但是到了1618年，对吧，当然这学者当中有人去质疑他们最终的这个说法到底是有多么的真诚，对吧。有一些学者认为在1610年其实他们已经有自己成型的教义了，但是因为迫于一些压力，他们不敢把这个自己真实的神学结论说出来，而只是用这种方式去稍微降低一下他们的这个神学造成的这种意义，所以他们说我们不确定。当然有一些学者，大部分学者会认为说他们所写下来的是真诚的，就是说当时他们的神学发展还没有到达一个就是他们内部可以达成一个共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有些人有持这样的观点，有另外一些人持另外一些观点。OK， 所以，但是不论如何，过了八九年之后，在1618年到2019年。在多特大会召开时期，抗辩派的观点已经确立下来了。他们的观点是，真信徒有可能因着自己的过错，再次落入严重的罪中，并在罪中坚持到底，死在罪中，失丧救恩。所以这是他们最终得到的结论。这并不意外，这只是他们在救恩过程当中的神学的改变带来的必然的结果，这是逻辑上前后一致的。因为在救恩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把恩典的有效性建立在了人的意志上，因此必然导致的逻辑推论就是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的选择坚持与恩典合作，那么他就有可能照着自己意志的选择拒绝与恩典合作，而且坚持这个拒绝，最终失去救恩，这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抗辩派对于恩典的有效性的改变就必然导致人会失丧救恩，这是逻辑的推论。那你说 那今天很多人他的不是亚米尼安主义啊，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在某某某这个福音派教会，他们都说人一次得救永远就得救了。你知道这是从哪来的吗？这还是亚米尼安主义，但是是在后期到18世纪的发展。那就是今天现代的亚米尼安主义，现代福音派当中的亚米尼安主义，他们试图寻找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救恩的起点这上面 是你完全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你的起点是坚持亚米尼主义，上帝给你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相信他，也可以选择不相信他。等到你选择相信他之后，你就进了上帝的圈里了，上帝就不让你走了。最终你的起点虽然是你的自由意志，但是最终的终点你会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最终坚持到底。那这种在这个框架之上，在这个框架之下还有很多很多细分的不同的一些教导，这些教导你们如果你在福音派时间久的话，你都基本上是耳熟能详的一些说法。 OK， 比如说有一派的有一种人是认为你进入到了恩典之中之后，你可能会犯罪，对吧？你会犯罪，如果你不悔改，如果你不去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么虽然你最终不会失去你的救恩，但是你会失去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会失去在永恒当中的赏赐。别人都有五六层大房子在天国，你只能住一个破草屋子。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你知道这种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吗？从十八世纪的亚米念主义者来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Bryson。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反对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当然他的 title 就是 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但实际上他是亚米念主义者，他反对这个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他在这本书当中的采取的结论就是不会保留你的救恩，但是你会失去所有的赏赐。那这换句话说是什么呢？虽然他说 OK， 他不是传统的多特信经的时期，十七世纪的时候的亚米念主义， OK， 他在这一点上，在最后救恩的确据上，他反而采取了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但是在把这个救恩和救恩之外的赏赐这一点上加以区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你获不获得最后的救恩不是那么重要了，对不对？反正所有人都获得救恩了吗？重要的焦点变成我到底在永恒当中能住多少层大房子，对吧？我到底能获得多少赏赐？这个就是变成了一种什么样赏赐？我们提到了，变成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心理，对不对？我到底能怎么样使我的利益最大化？而当我以这种思想，我的利益，我在永恒当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我在今生遵行上帝的命令作为我的动力的时候，从本质上这是恩典之约还是行为之约？还是行为之约，所以还是一种律法主义，还是一种行为之约。虽然我的永恒的救恩被 secure 了，对吧？那个我不担心，但是我很担心一件事情，我很担心我是住破草房子还是住大豪宅的。那这是一种现代版本的亚米念主义，它的本质还是跟经典的古典的亚米念主义是一样的，都是把恩典之约变成了行为之约。虽然最终的结果，一个是你的救恩是没保障的，另外一个是你的救恩有保障，但是你的赏赐没保障，对吧？但是他们的结构是完全是一样的。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这种现代的亚米念主义，但是它披上了一种、反律主义的外衣，那就是只要你，但是我不知道到底今天有多少人是宣扬这种神学，到底这种神学到底会不会在真诚的信徒当中扎根，对吧？我的猜测是不太会，但是这种神学说的是只要你举手 只要你跟我做一个决志祷告，你就确保一定会上天堂。你这辈子救恩你就保证了，你接下来对吧，还是回到 George Bryson 的这个神学体系来，你救恩已经保证了， technically speaking 对吧，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你已经得救了，你不需要啥也不需要做了，你就坐等上天堂就好了。但是呢，你还是需要来教会，你还是需要做这些善行，你还是需要做，这最终是干嘛呢？最终就是为了让你在天堂多点，多积攒点财富，对吧？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你是什么都不需要了。所以从救恩的层面上来讲，这是法律主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主义。你只要举了手，做了祷告，你就把上帝套牢了。上帝拿你也没什么办法，虽然他看你如此的污秽如此讨厌，但是他也拿你没什么办法，因为你已经有保票了嘛。所以你意识到亚米尼主义所打开的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会造成现代神学的多少的混乱。而我想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回到正确的教导中来，对救恩作用的起点、过程和终点有正确的认识。我们需要意识到救恩从起点到过程到终点全部都是出于神，而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当我们回到这个纯正的教导之后，我们才能正确的产生敬虔的生活的动力，我们才能对自己的救恩有着敬虔的确据，我们才能真正的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是对吧，今天我虽然没有讲多得西清第五项教义里的任何一条，对吧，我只是从一个大的结构上先勾勒一下这个第五项教义到底处理的是什么，处理的是救恩的过程和终点的问题，对吧。那下一周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第五项教义的第一条，我们来处理重生和重生之后的罪的问题，所以我就先停到这儿，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说。
才能最后终点还是对的，
对，
就是终点还是那个终点，
对，
但是呢你可能得先去一个地方，
对
对吧，先得经过那个裁判所，然后到那儿说你啊，你犯了什么罪，你又犯了什么、
yeah.
你不会失去最后的救恩
呀、yeah, 所以跟罗马天主教的系统很像，这个没错，只不过罗马天主教的系统里面他没有把永恒的赏赐和救恩脱离开，永恒的赏赐就是救恩，对吧，就是最后他讲的还是 justification。 一开始我们在罗马天主教系统里面也是这样，罗马天主教系统里面充满了恩典，从你出生就有恩典，从你出生受洗就有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注入到你的生命里了。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洗礼首先洗去了你的原罪，但是你在这一生当中进入到了一个恩典的状态，然后你需要一生与这个恩典合作。其实本质上亚米念主义的这个与恩典合作是从天主教的神学有极大的相关性的，所以你与恩典合作，你合作的不好，结果就是你要下炼狱，你不会下地狱，因为所有受洗的人在恩典的状态下都不会下地狱，这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只有没有受过洗礼的他们是下地狱，凡是受过洗的他们都有上帝恩典在他们里面，然后你就要与上帝的恩典注入的恩典合作，你这辈子合作的不好你就下辈子合作，对吧，下辈子就是在炼狱里面合作，最后合作到一个程度，你的灵魂洁净到一个地步了之后，你可以被 你可以获得救恩。所以，所以他跟这个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比亚米念的神学要更有恩典，对吧？至少你还有第二次机会。你对吧？你至少在炼狱里面你还有机会。亚米念的神学到这辈子结束的时候，你要不好的话就没机会了，你要没有炼狱啊，对吧？你要是这辈子合作的不好，你可能就失丧了。但是天主教你永远有机会，天主教永远给你盼望，而且你可以帮助生前努力不好的人，你可以替他们买赎罪券，他们不努力你可以帮他们努力，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替他们做善事。所以天主教的系统里面是，就千万不要觉得天主教是非常这个严厉的，我跟你讲天主教宽松的不得了，天主教里面充满着恩典。我当然我这个是我有的时候说话我需要谨慎一点，有可能人在网上听这个是戴着耳机听，没有看到我的表情，没有看到我的动作，对吧？所以我是在说反话，对吧？我是在说用一种反讽的语气在说天主教里面充满了恩典，对吧？那不是真的恩典，对吧？你没有办法替死人买赎罪券然后让他得功德，对吧？ OK， 我希望我这个 make it clear。 但是这个观察很好，就是在亚米念主义神学跟天主教神学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性。还有什么问题？
我可能是问题，也可能是回应，因为我可能是深受亚米念的影响比较大，在成长过程当中。
OK，
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确实听说过这几种，都接触过。第一就是说，上帝救你的时候，就好像你掉在大海里面，你在呼救，你自己救不了自己。如果上帝不扔个救生圈给你，你是没办法活的。但是如果你不伸手去抓救生圈，上帝也救不了你。这是刚才所说的。
对，
另外还有一种，另外也我也真的遇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确实是上帝会救我们，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积蓄财宝在天上。就是要积蓄财宝，不断的做这些东西，这样就为天上的财宝越积越多。到时候圣经里面所说的，你可以管一座城、十座城、100座城。对，我们是需要、这个、
你上次查账户里还有几座城。
但另外还有一种其实、因为这些都是还是行为、另外还有一种不是行为、就是信心，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对吧、但是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万一到时候我们不信、那救恩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失去了、这个不是出于行为，
我就是把信心说成是一种行为，
对，他这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个人的信心之上。
这是另外一种很隐蔽的行为，这个律法主义，就是把信心说成是一种你可以操作，你可以增长或者减少，或者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信心本来是跟行为相对的一个东西，把它说成是一种行为。
对，那这种建立在这个信心之上的，也是属于阿米念吗？
当然，没错。
对，那它是哪一种表现方式？
那就是我们到后面会具体第五项教育会谈，实际上已经在大公在这个第二次奥兰治会议里面提到了，就是。信心不仅仅是起始，包括信心的增长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确信心有强有弱，但是使得信心能够使人称义的原因不在于信心的强弱本身，对吧？所以从这儿切入，对吧？你就一个加尔文说，再软弱的信心，一个最软弱的信心也能够依靠最有能力的救主。所以我们最终得救的原因不是因为信心的强弱，我们得救的原因是因为信心使我们获得了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义。 这是原因。跟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怎么回应，就是说人家问保罗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行恶犯罪以获更大的恩典。
哦，保罗是在开玩笑，保罗是在用反讽的语气在说，就是你读那个他的过程，以正常的逻辑，保罗肯定不是在说去吧，努力的多犯罪吧，然后上帝给你更多的，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保罗是在说一个，有的时候他是一个反话，对吧？难道，所以有的时候翻译成难道我们要真的这样说吗？所以不是的，但是他想要 make a point， 他的 point 是没有一个人的罪可以大到一个程度是恩典，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赦免他的，所以这是他的 point。
那这样子看起来，就说抗辩派，你刚才说抗辩派他们是也是有他们的 point， 就是说就是为了就是看到那，就是说正统派，就是说那些相信正统派的，就是信徒也好，就是说就是生活腐化堕落，然后他觉得就是神学的问题是。
我正统派从来不会说好吧，就让我们继续这样过放荡的生活吧，反正最后我们会得救。这正统派是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我们同样要谴责人的罪，世界的罪，我们的罪，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会因此而改变我们的神学，不会把我们的神学，不会把恩典之约变成一个行为之约，好来说如果我们有行为之约的话就好了，如果我们有行为之约的话，所有人都会遵纪守法，只要你在他后面放一个老虎，他就会乖乖的这个听话了，只要我们在后面放上一个他会失丧救恩的威胁，他就会在今生好好表现了。不，他在今生好好表现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多了一个威胁，失去救恩的焦虑和威胁不会使一个人变得更加圣洁。这个到多德信经后面有一条提到说，对我们得救的确据的怀疑不会生发真正的敬虔，相反，真正的敬虔是来自于我们对上帝为我们完成的100%的救恩的感恩，那个才是真正敬虔生活的来源。所以对于一个人如何过敬虔的生活的那个出发点，抗辩派跟正统派是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抗辩派的观点和罗马天主教是一样的，那就是敬虔的生活必须出于恐惧或者自爱，恐惧受刑罚，或者自爱，爱自己，想要获得奖赏。而这个不管是在多特信经还是比利时信条还是整个宗教改革说 no， 真正敬虔生活的来源不是出于恐惧，不是出于自爱，而是出于对已经在基督里被白白的赦免的感恩，这是真正敬虔生活的源头，出于真信心，靠着上帝律法，为了上帝的荣耀和感恩的心。所以你会想说，真正罗马天主教跟抗辩派的神学会激发出来什么样的敬虔吗？如果你回到历史，我们这个从一个 historical apologetic 的角度来看，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和抗辩派的神学事实上真的有激发出来真正的敬虔吗？我想历史证明是不是的。罗马天主教的国家照样道德败坏的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传统的加尔文主义的国家当然也有道德败坏，像荷兰。但是我想说，最终的焦点并不是我们不能以判断说我们要靠人的伦理道德来判断，而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所以就像路德这个，路德当年宗教改革20年代的时候，他说 我们的人民和罗马天主教的人民都同样的道德败坏。我的改革的目的，我和伊拉斯莫不一样，对吧？路德说，我跟伊拉斯莫不一样，伊拉斯莫关注的是如何改进人的道德，我关注的是如何修正教会错误的神学。而修正神学错误的神学之后，我们的人民跟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民都犯同样的罪，他们有杀人的，我们这儿也有杀人的，他们那儿有奸淫的，我们这儿也有奸淫的。但是教会的存亡是在于正确的神学，而不是在于正确的道德。而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安慰，就是我们最终在上帝面前不是靠着我们的道德而被称义的，而是靠着正确的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认识，是耶稣基督的义而不是我的义。你说那这个对吧，所以你很难想象有人会认为基督教正统的宗教改革对福音的理解是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力量。对，你很难想象到有人会这么说的。如果你真的知道福音是什么的话，你会觉得说不应该啊，这种神学思想怎么会促进社会的道德呢？我也想不明白，对吧？我不知道那个。
但是从根子里面会改变生活，但是不是目的。
对。
就是从根本上会改变。
但实际上，我基本上
没有。实际上，你还是要考虑，还
是太撕裂了，太撕裂了。
不过这就是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会长久不断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改变社会道德作为我们判断福音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本末倒置了。福音不是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福音会不会产生这个？我相信会的。我们明白福音之后还会不会犯罪？多德信就会的。大卫会不会犯奸淫？会的。彼得会不会否认主？会的。所以彼得如果否认主，那这个耶稣不可信，这个是反过来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人的软弱归咎为福音的错。所以呀，不过这个是很好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接下来在第五项教义要特别深入去探讨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已到，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回到多德信经第五项教义，让我们的心回到那个400年前的那场辩论，看到我们今天所挣扎的问题在古时已经有过，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困扰那个时候的人也曾经面对。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多德信经的这些作者们，借着你的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这些神学家们，这些牧师们衷心的把纯正的福音的信息为我们辩解明白，存留下来，写作在多德信经里，好叫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仰望在你的手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从起始到过程当中，一直到最终的终点，和完全的出于你，叫我们的心可以得到安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必不会撇弃我们，也叫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敬虔的操练来荣耀你的名，来使你的名不因我们受辱而赢得更多的人归向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